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童金平遭非法庭审，法官威胁不放弃信仰要重判；曾遭冤刑12年，北京庞友再次面临司法迫害；黑龙江省44个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大半年，2023年1月13日遭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法官威胁童金平若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会重判，被童金平抵制。2022年6月16日清晨，童金平被闯入家中的瑞昌市国保大队九江市涌泉乡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先将童金平强行带上警车，然后返回到他家，楼上和楼下乱翻一气，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播放器后才扬长而去，抢走的物品不给开具扣押物品清单。自从童金平被绑架，儿子由于要经常从外地赶回九江处理母亲的事情，聘请律师，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11岁的孙子上学无人照看，只好花钱寄养在邻居家。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由于童金平的被绑架，给这个原本经济不好的家庭雪上加霜，给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2023年1月13日，九江市中级法院对童金平非法开庭，法院先是百般阻止律师会见，以种种借口进行视频开庭，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庭审中，法官威胁童金平，声称若放弃修炼法轮功可减少刑期，否则会重判。法官当场没有宣判庭审结果。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庞友先生于2022年7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已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现年60岁左右的庞友原是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政府规划办公室主任，后任北京市旭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庞友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现冤狱12年。2022年4月30日，庞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5月2日，他被西三旗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5月3日因体检不合格，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回到家中。7月28日庞友在家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后来庞友家属接到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庞友由于血糖高，脚肿化脓，已送至北京公安医院。11月7日庞友的律师被告知庞友已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2023年1月上旬庞友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目前人可能还在公安医院。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以来，黑龙江省政法委系统甘当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对法轮功学员继续实行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失的灭绝政策。多年来，黑龙江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目前了解到，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有44个遭恶报。多年来，黑龙江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居民个人收入、人口增长等各项民生指标，还是老百姓幸福指数、对政府的满意度等， 历年在全国都垫底，但却在迫害法轮功严重程度上一直领跑全国，成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是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省份。截至到2022年12月31日，能够突破封锁传出的迫害致死的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为635人，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数的 13%。 短短几年间，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就有40多个遭恶报，实在是触目惊心，又让人扼腕叹息。这些官员都是中共协党上至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践踏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清算或报应。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恶报形式在政法委系统从上至下一直挥之不去。黑龙江省各地政法委书记，有以贪腐名义落马的，有患癌症或怪病死亡的，有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有出车祸死亡或断腿的，还有喝酒喝死的等等。甘荣坤2016年7月至2019年9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9年9月至2021年6月任河南省、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6月1日被查，2022年12月22日被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杨焕宁从2005年1月起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2008年5月起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自2015年10月时任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局长。2017年7月杨焕宁被处分降级。黑龙江省政法委三个副书记遭恶报落马，他们是孙永波2017年1月7日以辞职形式落马，何建明2021年6月15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沃岭生2021年7月17日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被查、被判刑以及患恶疾、死伤等人生灾难，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前夕，日本法轮功学员名古屋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6日到9日，日本中部地区华人与中领馆在名古屋市中心的九屋大通公园举办中国新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园附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名古屋市位于日本的中部地区，是爱知县的首府。这次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在法轮功学员四天的讲真相活动中，遇到了很多有缘人。法轮功学员们表示，很多人都在等着听真相，有很多接到真相资料的世人向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说谢谢，有的说辛苦了，加油。七日， 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讲真相权三推。开始时，这位女士说她是信佛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不是为了让她改变信仰，而是希望她能躲过瘟疫，保平安。当她听明白了后，用化名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男子，他接到传单后表示，他刚刚来日本不长时间，在国内不了解法轮功，今天想了解一下真相。他询问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等问题。当法轮功学员解答了他的问题，他了解了真相后，很开心地对着法轮功横幅拍照留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约4亿731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确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大陆疫情严重，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和欺骗。1月15日，师父揭示了真相，中国疫情三年多来死亡总人数已超过4亿，这波疫情结束时会达到5亿。请大陆同修务必抓紧讲真相救大陆人，并密切关注明慧网的重要消息。明慧编辑部2023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人，真正神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7日。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陷在迷茫之中，拼命地向内找，却苦于找不到根本的执着。自从去年10月到现在，本市陆陆续续有40多名同修被绑架，资料点被严重破坏，我们陷入被动的营救之中。可这个没救出来，那个又出现问题，一件接着一件，真觉得透不过气来。这究竟是怎么了？仿佛邪恶更猖獗了，迫害得更疯狂了，这怎么可能呢？随着邪恶大量的被清除，它已经非常弱了，正法之场已越来越强，为什么这里的表象却恰恰相反呢？诚然，这里有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大漏，对名、利、色欲、情等根本的执着没有及时修去，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但根本上是针对我们整体的迫害，直接干扰我们地区众生的被救度。那么我们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呢？这几天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中的这么一段法，师父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就越像病似的，这句话使我身心一震，似有所悟，眼前清晰起来。那么我们地区这个疯狂的假象是我们哪方面的执着招来的呢？第一，是我们的怕心招来的。为什么我们的怕心会那么重呢？它也是有根源的。刚走入正法修炼的那2年，我们很多人法理上不清，致使邪恶钻空子严酷迫害，也使我们形成了顽固的怕心。其实邪恶现在早已什么也不是了，可这强烈的怕心却根深蒂固地附在我们身上，阻碍我们前行。可是越怕越躲，越不敢走出来，邪恶越如影随形地迫害你，因为你怕他，你不就是在求他吗？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执着？越是怕，邪恶越会表现得疯狂。有的学员还用人的观念在想，老师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怎么还会这样迫害呢？从而更加没有正信，更加不敢走出人来。其实不都是我们自己怕招来的吗？法中早已讲明，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那法轮怎么能让它发进来？老师不有法身保护我们吗？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为什么怕？怕的基点来源于思。其实这个怕，它并不是我们的真本性，它只是左右人的一个因素，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去除的最大执着。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师父早已把我们推到位了，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可我们总是认可邪恶的迫害，还把自己当成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师父已经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法力，我们却没有真正神起来，带着满身的法宝，却硬是缩到人的壳里去受罪。而我们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在给苟延残喘的邪恶输送能量，反过来在迫害我们。第二，是我们人的旧观念求来的。反思我自己，我看到了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每当听到同修被抓，我都人心沉重，因为同修又被迫害了，得赶快发正念，把同修救出来。不只是我，很多同修都是这样的，好像还很在理。可现在回头一看，我这一念还不是很正，因为我用了人的观念来衡量了，先认定了他们肯定迫害同修，肯定能迫害得了同修，这是正念吗？这不是人的观念吗？而且或多或少又产生了怕心及其他执着，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给邪恶迫害提供借口呢？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孙悟空在降服妖怪时被妖精吞到肚子里，猪八戒吓得躲在树林里痛哭，认为他的猴哥死了。这时孙悟空在妖精的腹中大喊，八戒哭什么，我没死。八戒还不悟，说，你不是被妖精吃了吗？悟空说，呆子，他吃我，我不会揪他心，挖他肝，拽着内脏打秋千吗？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正念呢？和八戒一样，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该转变转变观念了？抛弃人的观念，别再把自己的认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要真正的用神的正念看问题。如果我们同修被抓了，我们不认为他是被迫害去了，而是正念加持，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并且把这当成一次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大好契机，内外夹击，彻底解体这些黑窝。或许有的同修会想，孙悟空一身本事，又有如意金箍棒，当然他所向无敌，我们也不行啊。我说你还是没走出人来，我们什么法宝也没有吗？恐怕比如意金箍棒还厉害的不得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孙悟空的悟性，不知道去用，老把自己当成受气包，老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左右，执着这个人身，不能神起来。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法宝啊？ 不用我说了吧，发正念呗。对了，就是发正念。我更能深刻地体悟发正念的含义了。发正念就是念动口诀，调动神通，发挥效用。而且我们运用的可不是一件法宝，而是应有尽有，想什么来什么。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可我们这些笨徒弟就是不会去用，直到今天还被迫害的不行。济公传里有一段大闹丞相府的故事。钱某要给济公上夹棍，济公腿虽然被夹上了，可却不以为然。你看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手拿破扇子指着钱某先喊上刑。只见钱某哎呀一声大叫，腿疼得不行了。济公又喊上刑，只见钱某咕咚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眼见明明夹的是济公，可却被他施展神通一下子把刑罚转移到施行者身上去了。再看济公的心态，他坦然地先喊上刑，他绝不认为刑具对他起作用，他没有人的观念，没有怕心，正信非常坚定，常人的一切也左右不了他，功能运用自如。师父早已赋予我们一切神通，可我们却固守人的观念而不能如意运用，还在被邪恶迫害，是不是太丢人了？太辜负慈悲的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了，也给这一方众生的救度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到今天，我们还不能抛弃人走向神，我们怎能正视好法呢？如果我们都能破除人的观念，放下一切人心执着，生死无执，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把正念发到哪里，充分运用神通防护自己，解体邪恶。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正念。不承认迫害，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邪恶怎么敢抓我们呢？恐怕躲还来不及呢，那不是自取灭亡吗？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破开自己这层层人的壳，破除观念，回归真本性，别再麻痹，别再被观念所代替所左右，别再捧着金饭碗要饭，拿着金箍棒挨打，转变观念，真正神起来。别让师父再等待了，师父不是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吗？以上仅为目前所在层次的点滴体悟，愿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清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形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6日。在这场旧势力安排的巨难中，旧势力为了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也为了考验的同时左右正法，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他们针对每个大法弟子做了整套长期的安排。他们一方面在大法弟子的生命过程中，或者此生的成长过程中，安排了很多影响因素，如境遇，从而促成了、强化了某种观念。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另一方面，在此巨难中，他们又会安排了大法弟子的某种环境，
这种内外安排的结合，就是大法弟子不自觉地在所谓考验中被旧势力左右，就不自觉地被动地处于某种状态中，很难自拔。一位同修在小时候刚离开幼儿园，还没上学时，就有邻居的小孩来找他玩过家家和不好的行为，而且很小就让他有性兴奋感，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这样在不同阶段都安排了，埋下了加强引导色欲执着的因素。于是在这几年的修炼中，色欲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干扰，尤其加上旧势力安排的某种处境，就使他反反复复被拖住，身心状态也受很大影响。这只是从这一世旧势力的安排看的。现在看来，这都是迫害。我们很多同修认为被抓、被打、被判刑是迫害。再广义一些，认为被迫流离失所、经济困难是迫害。其实，一切强加的、违背正法需要的、系统干扰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一切安排，都是迫害。正法中，我们不能单纯用个人修炼的标准衡量自己的状态，单纯从个人执着的角度去看待解决自身的问题障碍。要明确，在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迫害的前提下，成就师父要求的一切，包括个人的修炼，去执着。而这种旧势力的迫害所体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除了以上形式，还有的工作特别忙，忙得又累又没时间精力，有的家庭障碍大，被束缚，有的怕心重，有的执着不放而误偏，长期自误，有的总是不自觉找借口掩盖自己而很难真修，有的对亲情执着纠缠难放，有的被色欲所困，有的被病业所障，有的被个人的某种爱好拖住，有的借口先学好法，调整好再出来，结果转眼白白流失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些说出来，同修也可以认识到是迫害。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同修觉得自己很如意，生活很好，也很少被抓，三件事也做了一些，自己很满足，也有的自觉不自觉地疏远正法中的工作，远离大法弟子相互督促交流、共同做事的环境，越来越游散、麻木。静心找找，实际上都是求安逸之心被利用，而不能紧迫起来，还觉得自己符合常人状态。师父在经文《去人心》中指出，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有的同修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被抓的都是有问题的，那相反没被抓去迫害的，相比较来讲就是说明甚至证明做得好，没有多少问题。这种认识已经在很多大法弟子的思想中渐渐形成，那么很多被求安逸拖住的同修还自以为不错，做了一点就很满足，也就助长了自己的安逸满足的状态，还意识不到。这些同修中有的生活很优越自在，甚至很悠闲，有的和常人只有一点区别，就是还学一点法，有时讲点真相，可是在用心大小上已经远离了为证实大法、为救度众生而忧心的肩负历史重任的心态。而且这些同修有的往往看到一心扑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的同修，会挑出很多毛病，干事心、求轰轰烈烈等等，抓住不放，借此否定了同修甚至包括其从事的正实法工作，而不能从正的一面善意的去衡量、去帮助修正、去圆融，其实质是对整体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还有一些同修的内心可能都有这样一句话，三件事自己也在做，就觉得心里踏实了，可是这只是安慰了常人心，却安慰不了我们来时的宏誓大愿， 安慰不了我们为弘誓大愿而历尽艰辛的生命历程。旧时力为了他要达到的目的，同时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不同问题与执着做了不同的安排。那些被常人安逸状态拖住的同修，请你想想，你是否正处在旧时力的另一种迫害形式中，满足了你人的一面，却使你迷失了自己的本愿，悄然地损失着你真正的生命和你的使命。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发现你像被美酒灌醉后清醒了一样，荒唐空荡地走了一场，会不会呢？看到自己曾经所做的那一点点与真正的大法弟子相比，和你自己的誓愿相比，真是差得很远。那时才看到曾经走的是旧势力的安排，而不是师父的安排。那时才明白曾经的安逸满足恰恰是旧势力安排的深重迫害与巨难。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表面上他们生活得很好，可能没灾没难，可是却在被毒害中，被迷失中，失去着最可贵的生命根本。这和那些被障碍迷失而找不到自己在正法中的位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是不是很相似呢？实际上也是被严重迫害的，是实质的迫害。有的同修被常人所抑制障碍，放不下人，却常常用符合常人状态，在哪都得做个好人，随其自然，别强为，考虑别人圆融一点等等说法安慰自己，甚至劝说别人，表面上说的都是师父的话，但其实很多时候已成了借口。我们真的要看自己用心有多大，把为法负责、救度众生和正法中的使命放在第一位了吗？我们内心应该明确，我们不是为符合常人状态做好人来的，我们是来助施正法的，但是我们应该符合常人状态去做，这样会做得更好更正。这个根本的关系一定要明确，要摆正。由于我们放不下执着，没有看清和否定旧势力在我们内心安排的一丝一念，那么就会在旧势力安排的外在环境下必然的处于某种状态，或用心不够，或不能精进，或被某些执着所困，或被安逸满足所迷。有的同修是被逆境所阻，有的却被顺境所迷，总之是不能走出人来，看待并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有一对大法弟子夫妇，曾经都从磨难中坚定地走过来，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也做得比较好。他们后来开了个公司，效益越来越好，结果成了当地十家效益最好的公司之一。大银行争相要给他们投资，按理说这是很好的。然而同时出现另一种情况，所有在那个公司上班的同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约束，很难精进的状态，甚至喝酒越来越常人化，正实法的事相应淡化了。而这对夫妇中其一越来越追求常人生活，独自把持了公司，还居然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我们回头看看，这不就是迫害吗？钻不同人心的空子来迫害，使大法弟子渐渐迷失，忘却了自己的使命。开公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其中我们一定要清醒，要看清并否定旧势力在其中隐藏的迫害安排。有位女同修，她的常人丈夫表现出非常关爱她，甚至表面上支持她修炼，但几年来一直看着她，拖着她，把她的参与正实法讲真相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时间一长，她也习惯于此了，就是因为她感到丈夫对她的恩爱和理解，甚至有时给予一点支持，使她总分辨不清这一障碍， 不愿触动家庭表面的温馨和谐，实质上接受了这一限制迫害。以上说的还是从同修自身角度讲的，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旧势力借着这种对同修个人的安排迫害，从而影响其周围的同修和环境，这是不是左右干扰了正法？那么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做的不好，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就不光是个人的问题，就会干扰整体状态，成全了旧势力对正法形式的抑制和左右。所以从法中清醒地看待自己和同修的状态，看清旧势力针对我们的内心观念和外在境遇的细腻安排与迫害因素，这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是很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提出，共同切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入戏太深，才能彻底去掉人的执着。作者萧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3月6日。前几天学法，领悟到了一点点，与同修分享一下。人生如戏，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每个人都是在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角色在演，分毫不差。这个角色并非是真你、真我，这些角色也千姿百态，有好的，有坏的，有性格温顺的，有性格强悍的，有自私到极点的，也有待人真诚善良的，有不懂人情世故的，也有圆滑处事的。我们的生生世世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根据安排好了的角色，我们一步一步演绎出来而已。当然都是有因由的，也都是有复杂细微的安排的。看透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必要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什么的角色而喜而悲，也更不要为现在同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而怨而怒了。以前看《封神演义》中看到纣王无道，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到最后却还可以封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是坏人吗？怎么还能当神？一直很奇怪。现在明白了，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演员，在演绎着那个坏人的角色而已，而他本身不只是只有那一世，也不只是那一世的表现。看着同修们都在向内找，自己也向内找，但总觉得一找就找出许多执着来，去一个都难去掉，但表现出来还有这么多，老是觉得去不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现在明白了，就像一个人在泥地里洗脚一样，洗干净一只脚，再去洗另一只脚，但刚洗干净的脚还是要踏进泥里，所以一直都洗不净。如果你走出泥地，走上岸，不断地清洗自己，这样才会把泥洗干净，而且还快。我们只有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才能认清我们自己，而把不属于我们的执着、后天的观念和所谓的思维习惯去得干干净净，还原自我的本身。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一些文章都在谈怨恨心，我也很赞同同修们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心一直都在去，而且还发现
周围的同修间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同修间的埋怨。如果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看，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在演绎，安排就是这样演的。无论我们看不惯常人或同修的行为，从而生出来的怨恨心，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怨恨心，那不都是因为我们太迷了吗？迷在这个角色中了，入戏太深了。对于常人，我们如果知道由于各种因由、因缘和角色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安排这个人这种性格发生这样的事，那个人那种性格发生那样的事，那我们也就释怀了。还有什么看不惯呢？还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坏的呢？而对于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无论你对你亲人、同事、朋友感情多么深多么好，都不能依赖这种人情。因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人和事，你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每次想的念头，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随时随地都能暴露出我们的执着和尚存的人心来。不是别人平时对你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对你这样了那样了，而使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了，而是你有执着没放下，所以考验来了。无论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出现什么状况，那就是应该发生的。关键是我们每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有没有动，心是如何动的，我们要看清楚，也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如果我们都不在其中，我们把自己当局外人来看这些事，我们什么心都不会动的。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只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我们做好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首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框框呢？就是师父一直都在对我们说的，学法，认真学法，学好法。网开一面，师父救度众生，不计众生以往之过，只看这次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有同修认为，只看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太过，言外之意似乎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不然，一切皆是安排好的角色，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为正法而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个人生生世世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所造的业，所积的德，累积造就了现在今世的每个人。到现在是整场戏的最后了，在曲终人散时的这个最后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才是真我的选择，才起决定性作用。也许这种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吧。个人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松花江畔的庄严神圣，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林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鉴于对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可， 自1999年7月至今的13年中，法轮功已经受到世界各国各级政府颁发的褒奖和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份。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知道，法轮功在红传的初期，中国社会各级政府同样盛赞有加。下面就以笔者亲身经历向您讲述一下法轮功修炼者整体的道德风貌曾经带来的不同社会反响。那是1996年，自己刚刚得法，正在哈尔滨某高校上大学。春末夏初的一天清晨，辅导员同修告知，今天是周末，辅导总站准备在今天上午举办一次大型集体弘法练功活动，地点在哈尔滨体育场。吃过早饭，和几位最熟悉的同修结伴来到体育场。练功地点选在一个简易的足球场，四周被高高的金属丝网围起来，视野很开阔。此时场内已经站了十几排人，站在队伍的后面，自己心里很好奇，站这么整齐，怎么没看见谁出来组织啊？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好像感应到我的疑问，回过头和善地说，最早来的同修把第一排站好后，后面的就知道怎么站了。我赶紧调整好位置，直到看不到前方和左右隔排同修，知道这样就是站齐了。在音乐即将响起时，整个体育场已经站满了大法弟子。在练到一半时，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等到一个小时的动功练完，衣服几乎湿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大家开始准备练最后一套进攻，可是音乐却迟迟没有响起。也许是组织人员担心雨太大，怕大家坚持不住，毕竟都是自愿参加的。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大家仍旧坚持不愿离开。舒缓祥和的音乐再次响起，大家在雨中又坚持练完了进攻。任凭雨水淋在脸上，湿透衣衫，没有一人中途退却。退场时，大家边走边收拾场地内的垃圾，有的废纸、塑料包装袋都陷入了泥水里，全被捡起来。其实，这些垃圾没有一处是大法弟子丢弃的。最后，大家把手里的垃圾集中在一起，竟挤满了十几个大编织袋子，整个体育场地内没有了一丝杂屑。当天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时遇到辅导员同修，他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参加活动的学员大约有3000多人，影响非常大。我们在练功时，另一个体育场正在举行职工运动会的开幕式，好多省市的领导都在现场。当我们结束后，哈尔滨市市长等领导亲自找到我们法轮功辅导总站的站长，激动地说，哎呀，没想到你们会组织得这么好。下雨的时候，我们正准备举行长跑项目，结果有点乱了，看到你们这边还是整整齐齐的，没想到法轮功学员竟然有这么强的组织纪律性。听到组织纪律性这个词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所谓的组织纪律再严明，那也只是对人行为的强制束缚，也只能束缚一时。人心向善是自觉的，只有心性的提高，才能带来行为的自我约束，自觉归正。辅导员同修接着说，最后市长亲自发出邀请，希望总站组织学员参加本年度的黑龙江省全民健身运动。站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夏天 正是哈尔滨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风和日丽，绿柳成荫。一年一度的哈尔滨经贸洽谈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吸引着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宾客云集在这座美丽的都市。那满街奇特的欧式建筑和林立的教堂，赋予了这座城市东方的巴黎、小莫斯科的美誉。这年的夏天，为了表示对全民健身运动的支持，法轮功哈尔滨辅导站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再次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体练功活动。因为路上堵车，我们一行十几人到达江畔公园入口时，看到公园内已经坐满了大法弟子，一眼望不到边际。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从防洪纪念塔一直走到九站码头，又折回来。一公里多长的公园内全部被大法弟子坐满，只留下人行道。往返的游人看着这壮观的景象，瞠目结舌，不停地惊叹着，练法轮功的人怎么这么多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学校片区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靠近江边一侧。俯视江面，这才惊奇地发现，在江心的两大片沙滩上也整齐地坐满了大法弟子。同修说，因为人数估计不足，公园场地不够，有两个区的学员只好选择江心沙滩了。因为江面和江岸的落差大，远远望去，舒缓流淌的松花江水从沙滩两侧流过，好像两条淡蓝的飘带从虚空中飞舞下来，映衬着金色的沙滩，是那样光彩绚丽。两片椭圆的沙滩恰似两个巨大的金色莲花底座，大法弟子整齐盘坐其上，这是自己一生中看到的最庄严、最神圣的场面。在江水对面，就是风景如画的太阳岛。听老学员讲，师父来哈尔滨传法时，到过江边，去过太阳岛，并对陪同的几个哈什弟子说，法轮功将会像滚雪球似的，修炼的人会越来越多。师父94年8月来哈尔滨传法，当时全市只有700多人参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有上万的学员，而且人数还在飞速的攀升。真的像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述，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1998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派调研组到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之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总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先进单位。到了1999年，官方报道修炼法轮功的大陆民众已经有上亿人，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修炼法轮功而发生的违法案件。主流社会高度盛赞的背景下，江泽民和中共协党相互利用，盗取国家和法律的名义，违法违宪，违背天理人权，对法轮功发动了全面迫害。这场对真善忍大法的诋毁，把全世界的民众拖向深渊，对宇宙天法的仇视成为所有世人生命的最大劫数。为了唤醒良知，为了挽救世人，大法弟子以慈悲善念力促良知复苏，13年来历尽磨难。文中提到的辅导员同修曾是一位年轻的大学讲师， 被黑龙江某劳教所迫害致死。自己当初所在练功点能够叫上名字的同修几乎都被非法判刑劳教过，可是疯狂的迫害并没有挡住大法弟子奇幻良知的脚步。如今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广大的中国民众正在全面走向觉醒。随着法证人间时刻的到来，法轮大法必将被全人类所敬仰。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